主啊，这是你宝贵的应许。什么时候我们转脸向你的时候，你都用你的脸的光来照我们啊，让我们沐浴在你荣耀的光中、慈爱的光中。让我们清早的时候就来到你的面前，用我们的心思、用我们的意念、用我们的全人来定睛在你的身上啊，来明白、来欣赏你的荣耀啊，你的恩典。啊，主要真的是你的慈爱，就像那个云上的太阳，不改变的，永远在那里啊，等候着我们去领取。啊，你帮助我们的手臂从来没有缩短过，你倾听我们呼求的耳朵从来没有发沉过。主，我们感谢你，你这样的信实是存到永远的。每天早晨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专心向你的时候，就蒙了恩啊。主要就求你今天继续的向我们施恩啊！当我们大大开口的时候，你就从天上哈、啊、把那丰盛的恩典浇灌下来，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哈、啊，让圣灵的光、话语的能力、啊、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释放出来，让我们在话语当中能够更新我们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来看待我们自己的人生，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人啊！主要用那个怜悯慈爱的心肠去体会主你在世上所做的各样的事情，我们谢谢你啊！真是求你今天继续的引导看顾我们这一批愿意来追求、来寻求你面的人。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我们今天读到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五十章的话可以分成两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三节哈，是耶和华在讲话。耶和华讲话的时候指出以色列人啊，落到这个好像是被掳、被卖哈、啊、的境地呢，是因为他们的罪啊，不是因神并不想做这件事情，但是神很无奈啊，他们这个不听从神啊，是因为自己的罪孽过犯，落到他们被掳的这个结局啊。那这里面也讲出神的对人的那种期待哈、啊，他在等候人。希望人能够在他的面前来倾听，他呼唤人啊，希望人能够回应他的呼唤，他的呼召，他有大能去拯救，他也希望人去支取他的拯救哈，来仰望他的拯救哈，但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那第二段呢，是从第四节一直到第11节哈，这一段呢是主的仆人在讲话，那当中的话呢，可以应用在这个以赛亚先知身上。他用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去讲，但有一些事情呢，不是他成就的哈，是在弥赛亚身上成就的啊。所以这个仆人这一段哈，是讲到第四节到第11节。那这一段呢，我们可以去体会啊，这个仆人的谦卑，仆人的在地上受逼迫的经历，他怎么在这个逼迫当中面临抵挡的时候，他的那个顺从神。忍耐啊，而且能够在逼迫当中为主去做见证的啊，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仆人的形象，我们可以去学习，可以去效法的。那同时呢，他也把这个仆人顺从神的这个榜样，以及那些不听从神话语的那些人，不接受上帝管教的人做了一个比较，一个对比啊，那个结局是不一样的哈，这里面有多重角度哈、啊，大家可以去看啊，可以从效法仆人的榜样这个角度去思想这段经文，也可以从体会神对人的那个期待的角度啊，去看这段经文。那五十章的前三节是耶和华神亲自在讲话，那他连着用了几个反问句啊，在引导这个听到他的话的人要去思考，思考这个他们所经历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我修你们的母亲，休书在哪里呢？”对以色列人讲话，神的百姓讲话啊。那神的百姓的母亲是把这个整个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放在一起啊。这个国家是跟神有约的啊，就好像跟神有一个婚约一样，那好像作为一个父亲对这个儿女讲话啊，讲到他们母亲这个国家整体所经历的， 休书在哪里呢？没有休书，神并没有主动做这件事情啊。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有什么凭据没有？是神主动做的吗？没有。接下来他就回答了哈，说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休是因你们的过犯啊。这用这一个反问句来告诉以色列人啊，是他们应当悔改，反省自己的所行所想。那接下来呢？第二节、第三节哈、啊，把这个神对神的百姓的一种期待，这不是对不信的人讲话啊，是对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讲话。今天呢，他也会借着这段话哈、啊，对教会讲话的哈、啊。他问三个问题哈、啊，第一个他说：“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这是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期待哈、啊，等候他的显现，等候他的来临。但是呢，神的百姓都，他说啊，为何无人等候啊？这是第一个哈、啊。记得那个耶稣讲那个聪明的童女、愚拙的童女哈、啊，十个童女的比喻。其实十个童女都没有这个新郎来到的时候，他们都睡着了啊。所以包括那个聪明的，包括那个愚拙的哈、啊，他们都没有这个醒着的时候等到主再来哈、啊。那想到那个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啊，真正等耶稣来的人没有几个。圣殿里有两个人，两位老人家，真的是在那等啊，在那里常常进食、警醒等候。当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世、出生在马棚里、放在马槽里的时候，神是找到旷野中的那个牧羊人呢，去迎接主耶稣的降生，然后从远方呼召了这个东方的博士来给主耶稣基督献礼物。耶路撒冷城的人呢、哦，那个博士已经来找了，他们都没有说去到伯利恒去看看那里发生什么，没有。全城的人，包括那些很懂圣经的人，文士、法利赛人呢、啊，那些文士、长老、祭司都没有。都没有去回应，都没有去警醒等候，所以这是主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主第二次来的时候呢？神也在问呢、哦，有没有人在等啊？有没有人在盼呢？有没有真的是好好的预备迎接见主呢？这是主心中一个很重要、很大的一个期待呀、哦。他真的是希望他来的时候有人跟他同心。能够知道这件事情哈，是随时可以发生的，而且他来的时候，要把他的这个审判，也把他的恩典，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啊。第二个问题说，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啊，神讲很多的话，希望人怎样啊？希望人悔改，希望人能够承受他发布的使命。他不断的在讲，接着他仆人不断的在呼唤，但是很多人啊，在当时哈，以赛亚那个时代，听好像就没听见一样，没有人回应的，没有人真是把神的话当一回事儿的，啊，这是神心中第二个期待，就是他讲话的时候，希望人能够听，而且能够真的是带着一个敬畏尊崇的心，把他的话当话。真的是把他所讲出的话、发布的使命当一回事儿，认认真真的去做，专心的去做。第三个，他说：“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啊，这是神心中的第三个期待，就是说，有没有人来支取我的能力呀、啊？有没有人仰望我的救赎啊？啊，接下来他讲说：“看呐、啊，我一斥责，海就干了。”这是何等大的能力啊！海那不是一点点的水啊！那么多的水，神一句话，海就会干。我使江河变为旷野，其中的鱼因无水腥臭干渴而死。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以麻布为遮盖。啊，我们先不管这些都是什么意思，但是，主耶稣，这个耶和华讲的那个发表的那个心情，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就是我有这么大的能力，竟然没有人去仰赖， 没有人去依靠，没有人去呼求我的拯救，投靠我的救恩，这是很让神觉得失望的地方。那这三件事情的次序啊，是从等候到回应到呼求，呼求拯救啊，是这样一个顺序。那今天对我们听到这一段话的人啊，是一个很重要的题，我们有没有等候神啊？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真的是当一回事去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我们有没有来支取他那个啊创天造地啊那个是可以海都枯干的那个大能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经历啊？这个顺序不能颠倒的啊！如果你不等候神，不听从神，你呼求也没有用的啊！像这个以赛亚那个时代的人啊，如果他们就根本就不听先知所讲的话，像到第十节、第十一节哈，这些人有神的光却要自己点火把的啊，不听神哈，非要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行，他们的呼求也达不到神那里，他们被掳是必然的结局啊！所以这个顺序要对啊，要有一个等候神的心，而且你已经明白的神的话，你要去回应，要照着去行的。然后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呼求神的拯救啊，才能够经历到上帝那个救赎的大能啊。阿美长
不是前面三节讲了很多了啊，那我分享一下四到九节。牧师刚才说到这个四到九节讲到神的仆人，然后让我们看看这个神的仆人有些什么特性。我这样看了以后，我发现这几节真的讲了很多啊。第四节就讲到这个仆人他是知道怎么用言语去扶助人的人，然后他为什么他会扶助人，因为他受教，他前面讲因为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呀，所以就让我看到一个仆人他能够教导人是因为他自己先受教，受教的人才能教导人，这第一个我看到。然后后面呢他说每天早晨提醒这就让我看到一个仆人他是每天都亲近神的，他每天亲近神，所以神每天会提醒他。然后第五节他后面又讲没有违背没有退后，这就我想到这个仆人呢，他也是一个顺服的人，然后也是一个勇敢的人，所以他没有违背没有退后。然后六节就是讲到人家怎么打他欺负他，他任他去做不掩面，我就看到这个仆人也是一个忍耐的人。然后除了忍耐之外，我觉得好像还看到他也是一个有怜悯的人，这是因为我想到耶稣他最后在十字架上他任人别人去侮辱他欺负他，最后他跟神说要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我想这边可能也是他之所以可以忍受得下来，是因为他也怜悯他们他觉得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然后七八九节的话好像看到的就是这个仆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说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我不抱愧，然后他也必不羞愧，他也知道神称他为义。所以就是这样看起来，从这几集里面真的可以看到好多东西都是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学习的。
讲得很仔细一句一句话的去体会。讲到这个他的怜悯这一方面，实际上后面他有提到他不仅是邀请那些称他为义的第八节，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他并没有跟他作对的人作对他反倒是邀请人来就近他通过他对人反对他的人，敌对他的人，甚至要杀他的人的那种的回应的态度，那种怜悯，那种恩慈，让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明白上帝对他们的爱和忍耐。 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百夫长罗马人啊，认出他是上帝的儿子啊，跟他同钉十字架的强盗在最后一刻能够蒙恩得救啊，这都是上帝的怜悯忍耐啊，他邀请那些与他为敌的人也来亲近他啊，这真的是神的怜悯啊。那这一段对照耶稣的经历，我们才真正明白啊，这个先知到底是在讲什么啊。但是先知他自己也有这样的怜悯的心肠，但最终是在弥赛亚啊，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全的成就的。
感谢主，这个第三首的仆人之歌对我的激励特别的大，因为我是觉得这位仆人他是很清楚我们的一切都是来自神，都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能够做为神做一点点事，说一句话，都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不得了。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到这一点，做一个虚心的受教者，我们从神那里领会一点，我们就能够把它说出来，这是神所喜悦。我特别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就想到了马太福音十八章，神说地上要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神和我们永远在一起，神要做任何的一个事情一定要通过地上的和他同心的人一起，神才做。过去我们没有很好的去思想这件事情，但是呢，第五十章以赛亚书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神的仆人永远和神是在一起的。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说任何的话，都是顺从了神的旨意，明白了神的心意，这样子的话呢，神的能力就通过神的仆人发挥出来。所以现在我们活在地上，一定不能忽视这一点。特别这儿讲哈，刚才华妹也提到，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开通我的耳朵。我们如果不每天都更新自己，每天都来到神面前亲近神，先亲近神，然后我们才过我们地上的生活，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和神永远在一起，不会离开了神我们自己在那儿扑腾。所以早晨晨更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平台，我真正从心里面感谢我们的神，也谢谢何牧师和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吴长老每天早晨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当我们能够和神相连的时候，我这个愚笨的人，我这个真正不知所措的人，不知道做什么的人，才能够明白我今天要怎样活，我今天要怎样说。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祝福。还有第十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哎呀，我读到这儿我就打了一个问号，我说怎么回事啊，是敬畏耶和华又听从他仆人之话的。看见啊，这里头是第一敬畏神，第二呢还要听主耶稣的话。哎，但是呢这人又行在暗中没有亮光，我觉得非常奇怪。但是我边读边求问神， 我觉得这就是在说我们地上的人就是这个样子。虽然我们心里有一个心智，愿意听神的话，也照着主耶稣所说的去做，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还会在暗中好像不知所措，没有亮光，怎么办？当依靠耶和华的名，障碍自己的神。我觉得神告诉了我们，当我们迷惑的时候，只有一条路，马上回到神的面前。你一回到神的面前，你本来就是神的儿女，你暂时的迷茫黑暗，一回到神的面前一求告，你马上就亮堂。所以我觉得作为神的儿女真正的太宝贝了。
孔子们也很谦卑的，其实每一次我们从他的分享当中呢，得到很多的鼓励和造就啊。那第十节啊，我们对照英文的时候呢，是有另外一种可能的翻译啊，可能更通顺一点，就是把标点符号和这几个字的次序呢稍微改动一下哈。第一个逗号呢变成问号，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呢？这是一个问句哈，在提醒人应该敬畏神，敬畏神的同时哈，去听从神借着他仆人所讲的话。所以就像刚才童姊妹所讲的哈，在这里面的这个神的仆人是在地上做上帝的代表的，你如何对待神的仆人，如何对待神仆人所讲的话，神是在看的，在观察的哈。啊，接下来这句话就是行在暗中没有亮光的这人，如果这样翻译哈，如果人呢是行在暗中没有亮光的话，他应该依靠耶和华的名，仰赖自己的神。那这样的话就更清楚一点哈，就是怎么才能得到亮光，怎么才能从暗中出来？你就是要真正敬畏神，听从仆人的话，然后依靠耶和华的名，仰赖这位神，你就脱离黑暗，进入光当中啊。所以十一节他就讲说人的光嘛，说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啊，这是不听从神、不听神仆人所讲的话的人，就好像自己点火把自己要照亮自己一样。他说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你们要这样做你们就去做了，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啊。就是如果人不听从神、不听从神仆人的话，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偏行己路，就是最后落到那个悲惨当中啊。所以这个暗中没有亮光是指这些人不听神的话啊，只依靠自己的聪明的人。
我这次很感谢大家之前的分享哦，特别是刚才那个玉华姐提到的第十节这边，因为我看到我猛一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要敬畏耶和华听从他，可是这个怎么会行在暗中。然后再仔细就像刚刚牧师说的一样啊，我的感受，因为我昨天跟一个同学聊的时候啊，让我心里有很大很大的很沉重的感觉，因为是我的一个好同学，真的很希望他能相信神，能得着福音的好处。在跟他分享的时候，他说：“小野，你跟我讲，我真的听不进去。你替我祷告，我真的没有感受。我有麻烦，我就一直念我的菩萨，我就安心了。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心里好难过。我真的希望他能认识独一无二、唯一的真神，要信最大的。就是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就突然间神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我觉得我们真的在世界这个黑暗当中，我觉得这个他所谓这个人行在暗中，真的这就是世界的黑暗当中，我们的光不是从我们发出来的，是要从主耶稣发出来的，要从神那边发出来的。我们不是依赖自己，就像他十一节说的，把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是把自己照亮，你是把所有的功劳归给自己的，这所有的东西都是对着自己来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毫无用处了，真的到最后必躺在悲惨之中。真的是 我就想希望点醒我的同学知道，真的所谓他造的这一堆的佛像是人手所造的，不是造天地的主。我可是他目前的情况，他有一个人，他家里有一堆的这些东西，我很怕在电话上跟他讲不理清，所以只有求神怜悯，祷告，为他祷告，神自己能在他旁边赐下好的基督徒的帮助他认清这些东西。因为实际上他有很多的东西了，我不要在这边分享，可是我最主要是说我很感谢神，昨天一直在为他这件事情在烦恼，结果早上起来看到这个的时候就很有感动。神真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要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然后真的是在第九节说的，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就是主耶稣真的是最好的榜样，就很感谢神，很有很大的安慰。
我的感受是非常感恩，就感恩，就是我们有这个早晨的这个灵，这个晨更，我觉得这晨更特别对我是这个很帮助很大，因为每个弟兄姐妹从不同的感受啊，然后自己的角度分享解释，像今天我读到第十节的时候，我简直是完全不懂了，我觉得怎么回事，这个一点都解释不清楚。那结果有姐妹这个有跟我同样的感觉，然后她从她的角度解释，我就觉得哎呀，真是受教。然后这个我们的灵修神把这些真是信心的这个我们的弟兄姐妹，有那么大信心的弟兄姐妹，真是像云彩一样的围绕我们，使到我们常常自己的话，我们随时随地都会软弱啊，就是失去信心，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但是看到这些信心这么大的弟兄姐妹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所以这个陈根真是太大的帮助。也希望以后牧师或者这些啊，我们这个对圣经很熟的弟兄姐妹能够多多的解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能看不懂，所以就好像没有得益那么大。所以假如能够多解释一点，像这些难的这些句子能够解释的话，我们就觉得受益更多。
大家好，我是哲宁，谢神让我们今天能够听到弟兄姐妹们的分享。那对我自己来讲呢，我就看到了在这一章里面第二节那边所说的，就是看了我一斥责海就干了，我使江河变为旷野。还有第四节第五节那边他所讲到的，就是说神，我们相信的这位神是大有能力的神，他的话，他只要说一句话呢，事情就会成了。所以我们呢，就是好像牧师刚才有分享的，我们的顺序呢，就是第一要等候神，要回应神的话，而且从神方面呢去支取我们所需要的能力啊。所以他的话一讲出来呢，那我们每天早上有这个很好的平台能够听到啊，一早就来听神的话语，那求神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了以后呢，我们就要行动。就好像第五节所讲的，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所以我们听到了神的话，他圣经里面给了我们很多的应许，那我们听了以后呢，我们要去行。那最主要的，他就是说他颁布了一个使命给我们啊，就是说我们听了，我们要去传，把这个我们所听到的要传出去。那我们不要违背，因为神的话是有能力的，而且呢，我们就是说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要忠于神的话。那我们首先呢，我们就是说我们被神的话教导了以后呢，我们就要用神的话去教导人，去安慰别人。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呢，就是说我今天所得到的一个心得。所以感谢神，
我今天太享受了听大家这么讲， 把这一章的主题全部讲出来了。那我不再多说了，我只讲一节啊。刚刚那个 Sylvia 讲过第九节，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在罗马书第八章一开头就是说，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再被定罪。我们在传福音，比如说在第六节讲主耶稣他受到人家羞辱，但第七节马上说主耶和华必帮助我，第八节说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我们不要怕，我们去传福音，即使被人家羞辱 So what? 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没有人可以定我们为 罪人。感谢神，这句话实在很受用，谢谢各位。
哎，大家好，
嗯，
我是 Vivian 呀，我今天我真的很感动，我要做一个小小的见证。上礼拜我不是有几天陈江镇很严重，很不舒服嘛，还发烧啊，然后全身肿起来。其实因为一个原因，因为本来我约到了那个打那个 vaccination 啊，不是 vaccine 啊，然后结果就在我要去打针的前一天收到电话说你不 qualify。那最重要是你不是我们 University Maryland Medical Center 的职员，就把我 reject 掉。然后后来可是我的医生一再提醒我说，哦，你是除了类风湿病患以外你还有别的病，你是等于多重，大家都知道我的血压上上下下也很严重嘛。然后 我医生就想说他也没办法帮我，我必须自己去找这个 appointment。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真，他说要不然你如果得到那个 COVID-19 的话，真的就是属于那种救不活那一群，所以我就很着急很着急。后来我被 reject 掉以后我真的很 upset， 然后我就哇，人家给我的所有的这个 appointment 就是打这个 vaccination site 的电话，我就是一直打，然后所有的 link 我就一直去找。然后有人说半夜三更找很好，有人说三点钟找就可以找得到，有人说，啊，有时候 会突然给我一个电话就一直打，就等到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就有人 answer， 我就好高兴。他说对不起，全部都 booked， 全部都 reserved， 我真的非常 upset。 然后就有一天晚上我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哎，他有一个网站大家可以讨论，哦，然后里面很多 complain 各方面，啊，就这样子。我本来真的不想进去的，因为我觉得没有用，因为他们知道消息我都知道，他们知道的电话我都知道，他们的 link 我也都知道，没有用。后来但是呢我后来也还是后来我 eventually 我还是进去了，以后我也就稍稍就写了一点我的 complaint， 就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然后在我的就是我因为那是 Facebook， 然后 Facebook 的那个你知道 Messenger 嘛，就一个人就打给我一个 message 说我可以帮你忙。那他说但是我需要你的 information， 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不能够随便给一个陌生人 information。 他说我不要你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你只要告诉我你的姓名，就是你正式的名字地址电话，哦，这样就可以了，还有你的住址，就地址电话。那时候我就跟我先生商量说我能够给一个陌生人我的这些 information 吗？后来我们就看他的 Facebook， 就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白人的女士，白人女士。我看他的 Facebook 就是看起来应该不像坏人。后来我就祷告说我要不要主啊，我要不要给他我的 information。 后来我就蛮平安的，我就给他我的所有 information， 除了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他我觉得 OK， 只要不给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就 OK， 我就给他了。后来到第二天早上的六点半，我的手机叮咚有一个 messenger， 他说我帮你找到在 CVS， 就是这个3月3号。他说他有感动，他是个基督徒，他说他有感动，他一个晚上没有睡觉，不停地帮我找，不停地帮我找，终于找到了。他说其实一开始他说找到在 Baltimore， 他看到我的地址，是住在这里，不是，就是 他看到我地址住这里，而且他又看到我 Facebook， 他是看到我是坐轮椅的人，他觉得那个地方离我太远了，所以他就不停地到各方面一直找一直找，然后找到在 Bethesda， 你知道我住 Potomac， 就离我很近。哦，我觉得真的是感谢神呢， 他说他真的看到我这个有这么多人抱怨，他看到我的他就感动。他竟然一个晚上没有为了我的事情没有睡觉。我跟他素昧平生，我不知道他是谁。他真的是神派来的天使，他来帮助我，他知道我的需要，他知道我的身体很这么糟糕，如果不赶快打针的话，我如果一旦得到的话，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撑过。我他的名字叫 Lisa， 他是一个基督徒。我真的感谢赞美主，真的神真的是云下太阳，我真的经过这么多的事情，神都把我解决了，而且甚至这一次真的是一个奇迹啊，真的感谢神的恩典，派来这么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帮助我，他能为了我的事情一个晚上没有睡觉。Yeah， 这就是我的见证，感谢赞美主。我这礼拜三要去打针，打第一针。
嗯，好，感谢主呀。这个在神的爱当中哈，就是有奇妙的事情发生哈。那这样的事情呢，也对我们是一个激励啊。这个当我们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啊，真的是不仅是好像是在尽我们的本分，而是做的让人感动啊。这是彰显神的恩典和荣耀的地方啊。啊，
对，我要讲一件事，就是说真的，真的要一直不断的祷告。真的，神是聆听祷告的神。一定不要放弃，当你觉得很沮丧很丧气的时候，就不断的祷告祈求神。
对，
神是聆听祷告的神，是给恩典的神，是慈爱的神。
阿们，
感谢赞美主。
很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和见证哈。那还没有机会分享的弟兄姐妹，可以在小组里面进入小组哈，继续的分享祷告。